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来到天国书房。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甘坚信牧师的经典著作《点石成金》，聚焦第三章的主题：耶稣贫穷吗？在基督教信仰中，耶稣的降世为人常被看作谦卑与舍己的象征，但他的一生真的是贫穷的吗？这一章中，甘坚信牧师以深刻的圣经解读，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耶稣的生活方式与使命。从他的降生到事工，从他的受死到复活，牧师揭示了一个深远的真理：耶稣选择了贫穷的外表，但他的生命却充满了天赋无尽的丰盛。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将更加清楚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以及他如何代替我们的贫穷，赐下属天的丰富与自由。准备好迎接这场属灵启迪之旅了吗？别忘了为我们的视频点赞，订阅天国书房，并与更多朋友分享这宝贵的信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吧。第三章，耶稣贫穷吗？那些反对基督徒应该在物质上兴盛的论据之一，就是耶稣生活在地上时非常贫穷。他们说他从出生在马棚，被放在马槽中，到他无家可归地做着事工，直至最终被钉十字架，葬在一个借来的坟墓中，他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耶稣是贫穷的想法被频繁的重复流传了如此之久，以至于大多数人从未停下来思考过，看看经文是不是真这么说的。其实那是错误的想法。事实上，我认为这个被普遍接受的教导是完全与圣经清晰的教导背道而驰的。事实是，耶稣的生活绝不是穷困的、下等的、清贫的、虚弱的、可怜的、缺乏的，不是的。这些词往往是用来定义贫穷的。是的，耶稣出生的那晚，约瑟和玛利亚不得不在马棚里找个避身之处，他们把耶稣包裹起来放在马槽中。但福音书里从来没有把他们在马棚里解释成因为他们没有钱租一个房间。在那段特殊时期，因为罗马帝国的凯撒王奥古斯丁下令做人口普查，大批人涌向小小的伯利恒，那时的酒店里都没有空房了。换句话说，约瑟和玛利亚到的时候，每个汽车旅馆的门口都挂了一张客满的牌子。所以，在过分拥挤的伯利恒找不到住处，绝对不是贫穷的象征。其次，我们来看两处被常用来证明耶稣是贫穷的经文。路加福音9章58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哥林多后书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常常被解释成耶稣是如此穷，以至于他家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他开始做地上的事工后也没有一个可以待的地方。我们将在这一章的稍后进一步研究这段经文真正的含义。一、耶稣何时成了贫穷的？不可否认，哥林多后书的这段经文宣称耶稣变得贫穷，经历了贫困。是什么时候呢？是他在地上的整个人生。他做事工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耶稣变贫穷的？我给你一点提示，耶稣在地上的33年中，他不是一个穷人，包括他做事工的三年。当他在十字架上替代了我们，付上了我们罪的惩罚和代价，那个时候他变得贫穷了。以赛亚书53章是圣经中伟大的替代我们的篇章，他说耶稣如何担当我们的罪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他将属于我们的扛在他自己身上，所以我们能领受属于他的。以赛亚书53章 4-6 世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被翻译成忧患的希伯来单词是 Koli， 原意是疾病，背负我们的痛苦，这里是希伯来单词 Mako 指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迹打苦带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扩充版说他使他受痛苦并生病。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第五节中的平安一词的希伯来原文是 shalom， 其中包括了以下这些意思和含义：安全、良好、快乐、福气、建联、兴盛和安息。换句话说，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神让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和疾病，所以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平安、安全、安康、幸福、安息和兴盛。还有一些重要的替代我们的经文值得我们思考。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加拉太书3章13至14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跪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耶稣在各个他背负了我们的疾病，好叫我们得健康，他背负了我们罪，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他受了诅咒，好叫我们得着祝福。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看到通过十字架上的献身，他代替了我们的贫穷，供应给我们他恩典的丰盛。他变得贫穷，好叫我们变得富足，也就是丰盛的供应。耶稣是什么时候担当罪、疾病、咒诅和贫穷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做的是我们得以领受公义、祝福和兴盛。他承担了原本归在我们身上的刑罚，好叫我们领受原本属于他的祝福。我这么确定圣经是这个意思的原因，在于当按着正义分解经文，福音书并没有将耶稣描绘成一个受贫穷之苦的人。恰恰相反，福音书中的耶稣是一个需求都得到满足的人，而且他还定期供应其他有需要的人。二，装满礼物的宝盒。我们从耶稣人生的最初开始看，当耶稣还是个小婴孩的时候，他就从东方博士那里收到价值连城的礼物。他们在东方看到他的星，于是从东方而来，寻找并敬拜新生的犹太人之王。福音书说得非常清楚，他们带给耶稣的礼物可不是廉价的小玩意。马太福音2章11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其他版本的经文也可以证明东方博士所带来的礼物是昂贵的。威廉姆斯一本说他们的宝物袋，扩充版说宝物包，现代语一本说宝物箱，20世纪新约一本说宝盒，而诺克斯一本说宝库。希律王是罗马帝国派去犹太人当地的掌权者，他非常嫉妒他，并怀疑犹太人之王早晚有一天会废除他。所以他下令屠杀伯利恒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婴。约瑟在梦中得到天使的指示，当晚就带着玛利亚和婴孩耶稣逃走，长途跋涉来到埃及。所以可能，应该说很有可能，东方博士丰厚的礼物帮助耶稣一家搬去埃及，也许他们在那里的几个月都是靠着这些过活的。三，耶稣有事工上的伙伴。当耶稣开始他的公开事工，他拣选了12个门徒与他同行。3年，他和他的小团队走过巴勒斯坦全境、加利利地区，沿着约旦河下到犹大的群山，再上到耶路撒冷。即便在那些日子的旅行都是靠步行或骑动物，有时候以天未被睡下，或到朋友家找遮蔽，想要带着那么多人上路，怎么说都需要大笔的开支。给12个或者更多人提供食物和衣服，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耶稣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他们的旅程。钱从哪里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有事工上的伙伴，帮助他，供应他，支持他。路加福音8章1至3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加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注意看其他一本是怎么说第3节的。维斯特版本说，其他很多有心人都用自己的财物持续的支援他们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威廉姆斯一本说， 其他很多妇女都不断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供给他们的所需。菲利普斯一本说，其他很多曾照顾他耶稣的人都从他们自己的资源中支援他。耶稣和他的门徒听上去是穷困潦倒的吗？他们像是一群游走的乞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贫如洗。绝不，他们的需求都靠那些在经济上中心持续的供应耶稣事工的人们的慷慨而得到了满足。四，耶稣是无家可归的吗？和传统想法不同，耶稣是有地方可住的。人们最常引用的，试图通过他来证明耶稣从未拥有一个屋子或有一个住所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把相关的上下文放在起来读。路加福音九章51至58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从上下文来读，我们看到58节耶稣只是在说，在我现阶段的人生中，我要继续前行，完成我的使命。我不会在地上安顿下来，我的行程是要被提到天上去。注意其他一些似乎也暗示耶稣在地上没有房子住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12至13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威廉姆斯一本13节说，他离开拿撒勒搬去了加百农。维斯特在同一节经文指出，他离弃了拿撒勒，把家永久的搬去了加百农。现在来看马太福音九章一节，他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威廉姆斯一本翻译这段经文说，他上了船，渡到那一边，来到他的家乡。维斯特版本说，他坐船离开，过到另一边，进入自己的城市。一个人怎么会有自己的城、家乡和自己的城市？除非他曾住在那里。他又怎么会住在那里的？除非他有一个住所。马可福音二章一节也很有趣，他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在威廉姆斯版本中，这段经文说，过了几天，他回到加百农，据说他回家去了。维斯特一本说，几天后他再次进入加百农，听人说他好像在家。如果耶稣在那里没有家，那他就不可能回家或被人说在家。耶稣没有家的论点不能成为证明他贫穷的论据，因为经文说耶稣确实有个家。五，掉金子。还有一些经文也指出耶稣并没有受贫穷之苦。例如必要时神的奇迹大能会借着耶稣彰显出来，满足他和其他人的物质需求。马太福音17章24至27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那。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马太福音还有两处也表明神行奇迹的大能会供应人们的物质需求。马太福音14章15至21节，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故事。马太福音15章32至39节，讲述了7块饼和几条鱼喂饱4000人的故事。耶稣一次又一次在地上的事工中展现他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一个需求。六，帮助穷人。 另一个我相信耶稣是兴盛的原因，是圣经指出耶稣定期在经济上帮助穷人。使徒约翰对最后晚餐的描写是新约中最有力和感人的段落，饱含了至关重要的事件。约翰福音13章讲述了耶稣为门徒洗脚，预言他会被卖，给他们彼此相爱的新诫命，并警告彼得他即将不认主。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关于犹大的三节重要经文，这些经文强调了一个事实，即耶稣的事工有充足的能力在经济上去帮助穷人，而且显然是定期的。当撒旦进入犹大，将出卖耶稣的想法放在他心中，他就从晚餐桌边起来。约翰福音13章记录了这个故事。约翰福音13章27-29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为什么其他门徒会认为犹大是去买东西或是周济穷人？除非他以前就被差派去做过这些事，又或者他们定期做这些事。显然，不管是哪个理由，其他11个门徒都不觉得这个举动有任何异常或值得注意的地方。很可能从前他们常常看到这两件事公情发生。显然对门徒来说，为过节买东西和周济穷人是很平常的两件事。而一个没钱的人做不了这两件事。气，犹大是管钱的。我们知道耶稣至少是有点钱的，因为他有一个管钱的，经常从委托他管理的基金中挪用公款。约翰福音12章6节说，他管钱常盗用公款。现代中文译本，威廉姆斯译本的约翰福音12章6节说，作为12个人中带着钱囊的人，他惯于挪用放进去的钱。假定一个人他身无分文，那么就不会有专人帮忙管钱，或指定一个人带着钱囊，我相信这是合理的假设。耶稣和他的门徒有那么多钱，以至于需要一个人来专门管理。另外，福音书也暗示了钱袋里的钱足够多，以至于犹大常常从中偷钱，也没有被立刻注意到。一个管钱的不可能常常挪用公款，除非有源源不断的钱进来。如果钱袋里有足够的钱让犹大常常挪用，还依旧有足够的钱来支持整个团队，耶稣不可能是贫穷的。八，耶稣把自己和穷人区分开。去伯大尼探访拉撒路、马大和玛利亚期间，耶稣在晚餐时对宾客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注意，耶稣没有说他自己是穷人，他在自己和穷人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有些人错误地以为这段声明暗示了耶稣说帮助穷人是不重要的，但他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充分表明耶稣不是这个意思。申命记15章11节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事实上，耶稣在说，总有穷人需要帮助，你应该尽力帮他们。但我在这里的时间非常短暂，而这个妇人用极贵的香膏抹他脚，只是抓紧了有限的机会。你总有机会帮助穷人的，但我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关键是，耶稣一次都没有说过自己是贫穷的。他没有说，常有像我一样的穷人和你们同在。相反，他将自己与穷人区分开来。瞧，极贵的香膏。我们来看另一处表明耶稣不是贫穷的经文。事实上，当人用值一年工钱的香膏抹他的脚，他一点都没有觉得过分。让我们一起来查验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中的故事。约翰福音12章1-8节，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了周济穷人呢？值一年的工钱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译自新国际版。 一个不曾拥有过任何东西的穷人，肯定不会对一年的工钱被抹在他脚上无动于衷的。但耶稣没有被吓到，不认为有问题。玛利亚用极贵的香膏抹他的脚，他一点都没有感觉不自在。怎么会这样呢？十，想想耶稣究竟是谁？耶稣过去是，现在仍是宇宙的造物主。约翰福音一章三节里宣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声明，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现在来想想耶稣真正的家，他为自己所造的，最终也造我们所要居住的地方。记得，每个人都会努力把家营造成一个符合他口味的地方，一个可以让他舒舒服服生活的地方。启示录中为我们描绘了耶稣的家。启示录21章里说，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权，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谁能创造并设计出如此瑰丽的地方呢？诗篇24章10节回答了我们。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让我们来看一些圣经经文，以帮助我们瞥见神的尊贵和大能。记住，指着神说的也适用于耶稣。约翰福音10章30节说，我耶稣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4章9节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创世纪14章19节，麦基洗德说，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出埃及记9章29节，摩西说，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约书亚记3章11节中，约书亚说，神是普天下的主。历代志上29章11至12节，大卫王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神向约伯讲述他自己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约伯记41章11节，诗人大卫声明，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24章1节，大卫还说过，变得满了你的丰富。诗篇104章24节，神说自己，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诗篇50章10至12节，神对以赛亚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以赛亚书66章1节，神借着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哈该书2章8节，撒加利亚指着神说，普天下的主。撒加利亚书4章14节，保罗在写腓立比书时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创世之初，耶稣就和天父及各路天使一同住在天堂。启示录21章21节说，天堂的路是金金铺成的，金子置于耶稣，如同柏油置于我们。耶稣用金子、银子、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和每一种自然的资源来打造他的世界。千山上的牛羊都是他的，他创造了一切。难怪对于用极贵的香膏抹脚，他一点都没有感觉不自在呢。11，耶稣从未缺乏。 耶稣地上的事工接近尾声时，他自己的门徒证实说他们从未缺乏。路加福音22章3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如果门徒证实了事工期间他们从未经历过缺乏，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有充足的物质，丰盛的供应，至少他们也有足够的供给来满足所需，而那绝不是贫穷。12、耶稣穿美服。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衣服好到兵丁们要分了他们，还未得到他的衣服而研究。约翰福音19章 23-24 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分，每兵一分，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罗马兵丁会为了破旧不堪的乞丐装研究吗？不，当然不可能。13、耶稣是贫穷的还是兴盛的？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我相信圣经详细地探讨了这个话题，并提供了清晰明了、有说服力的答案。根据那些我们在本章中查验过的经文，你认为贫穷的定义适合用在耶稣身上吗？换句话说，你认为耶稣是穷困的、下等的、清贫的、虚弱的、缺乏的、不是的、沮丧的、值得可怜的吗？另一方面，想想兴盛的定义，成功、经济状况良好、享受充沛且健康的成长。繁荣兴旺的、成功的、精力充沛的、有进步的和讨人喜欢的。哪个定义更好地描述了圣经中的耶稣？让我们重温一下圣经中所说的耶稣。作为一个婴孩，耶稣收到礼物、黄金、乳香和没药。耶稣有很多事工的伙伴，忠心并持续地在经济上供应他的事工。圣经指出，耶稣有一个可住的地方，一个家。必要时，行奇迹的大能会借着耶稣彰显出来，使得他及他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圣经指出，耶稣的事工中包括定期在经济上帮助穷人。耶稣有一个管钱的，不断从他所管的钱中挪用公款。耶稣将自己与穷人区分开来。当值一年工价的昂贵香膏被用来抹他的脚，耶稣一点没有觉得不自在。耶稣自己的门徒在耶稣的事工接近尾声时，证实他们从未有过任何缺乏。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衣服好到兵丁们愿意为之研究。我相信这些经文所呈现的事实是有力的证据，以证明耶稣不是贫穷的，而是兴盛的。现在如果我说他过着奢侈挥霍的生活，那就不是他真实的写照了。但耶稣在地上的生活需求都得到满足，他能够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耶稣的兴盛并不令我们惊讶，旧约中神应许说，行走在他旨意中的人必兴盛。你认为耶稣符合行走在神旨意中这个标准吗？他当然行走在神的旨意中。他在约翰福音6章38节中声明，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你认为天父会信守他的诺言祝福耶稣，因为他行走在天父的旨意中吗？绝对的。民数记23章19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耶稣不贫穷，照着亚伯拉罕之约，他活在兴盛中。好了，感谢弟兄姊妹们的陪伴，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愿我们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不仅让我们在属灵上得着丰盛，也使我们在物质和生命的各方面经历他的祝福与恩典。如果今天的分享触动了您的心，请为我们的视频点赞，订阅天国书房，并将这段信息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姊妹。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感动和见证，让我们一起在主里彼此激励成长。愿神的丰盛与平安常伴您左右，我们下期再见。